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平安，我是刘文，很开心有这段时间陪你一起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莹莹，在信中呢实在是让人看到了灵命的成长，为你深深的感恩呢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利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莹莹的家书之前，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特别也送给莹莹哦。来听这一首盛小梅的《泥土的祷告》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莹莹的家书，主旨是感谢信。信中说到：“刘文姐妹你好，最近又回头听《坚持一生的祷告》这一本书，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感悟。在现在服事的训练营平台上，通过学习、观察和体验，深深地发现，与上帝连接之前，要先坦诚地与自己连接，袒露自己内心和身体上真实的感受。如大卫在诗篇里所表达的：“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”如此才不会因为想讨好巴结上帝而做虚伪的祷告，也不会成为我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拦阻。今人回想以前最得安慰、最蒙垂听的祷告，就是如此的毫无保留啊。另一方面，保罗说要单单夸我的软弱，何时我软弱，何时我就得刚强了。现在看这句话，神觉我真实无保留地敞开自己，像一滩泥巴时，他塑造的力量才能完全来重塑我。现在我能常常地体会喜乐，充满喜乐和力量，即便是在难过心堵的时候，也可心甘情愿地接受，而不至于陷入恐惧自责难以自拔。谢谢刘文姐妹读的书，有许多书在内地是买不到的，能听书也是莫大的幸福和恩典，愿神赐福保守你的一切。莹莹送上，谢谢莹莹送上这一封美丽的家书哦，让人深深地感到感恩、喜乐和力量哦。看到莹莹呢，现在可以在神面前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，让神来塑造，而且在祷告中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喜乐平安，实在是让人深深地为你向神献上感恩呢。你提到呢，在难过心堵的时候，也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，不至于陷入恐惧自责难以自拔。我觉得这真的是完全出自圣灵的大能，谢谢你来信的反馈，给刘文姐姐很大的激励，让我们一起更深的经历祷告的大能，也在服事上呢，能够靠着主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谢谢莹莹的家书，有空的话继续保持联系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利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肖士达在墓园中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七章泰西邦城里的阿拉维斯。 这时天色已经很暗了，萧士达只看得见那是一只又大又庄严的猫，看起来它好像独自在这些坟堆里住了很久似的。从它那对眼睛会使你想到它一定知道许多秘密，只是它不讲出来罢了。萧士达呼唤着它：喵喵，你该不会是会讲话的猫吧？猫眼睛也不眨一下地看着它，然后掉头走开了。萧士达跟着他穿出坟堆，到了沙漠边上，他便直立着前脚坐下，尾巴围卷着脚，面向沙漠，也就是面对着北方的纳里亚，静静的，好像在等候什么敌人。萧士达躺下来，背靠着猫，面对着坟堆。他这样做也不是没理由，因为在你神经紧张的时候，你要面对危险的方向，而后面有一个温暖而结实的靠山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躺在沙地上，你也许觉得很不舒服，但是萧士达曾经在地上睡过几个礼拜，所以毫不在乎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，甚至在梦里也惦记着阿拉维斯、布留和黑文的下落，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。他突然被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吵醒，便自言自语，也许只是一个噩梦。同时他发觉背后的猫也走了，他真希望它不走。他只好静静躺卧着，甚至连眼睛也不睁开，因为他深深觉得，如果坐起来环视那些坟墓和寂静的荒野，一定会更害怕。于是紧闭着眼睛，就像你我用被单蒙着头躺着一样，眼不见为净。可是声音又来了，一阵刺耳的叫嚣就从他身后的沙漠边上传来，当然喽，他这时不得不睁开眼坐起来了。月光明亮地照着大地，坟堆在月色中看来灰灰的，也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大要近，事实上更像把头罩在灰色大长袍中的狰狞巨人。在那样神秘的地方，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过夜，靠近这种东西真不是味道。声音是从他身后的沙漠边上传来的，因此萧士达尽管不愿意，也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对着坟墓，用目光扫视平坦的沙漠。那狂野的叫声又响起来了，他心里暗想，希望不要像前一次一样又是狮子。事实上并不像狮子吼，而是豺狼的嚎叫。当然萧士达不知道那是豺狼，如果他知道，他就更不希望碰上了。叫声一阵一阵传来，萧士达的思潮也随之起伏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而且又不止一只，越来越近了。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精灵的小孩，说不定他早已调转身穿过坟堆往河岸附近跑掉了。那里有很多房屋，野兽是很少到那种地方去的。可是他以为坟堆中有鬼魂，要穿过坟堆势必要从坟墓穴的黑洞边上经过，谁知道里面会出来什么东西呢？那才傻呢。所以萧士达觉得宁愿冒野兽来袭的危险。可是当嚎叫声越来越近时，他开始改变主意了。就在他想回头奔跑的那一刹那，突然有只巨兽站在他与沙漠之间，因为月亮在那野兽后方，看起来只是黑黑的一团。萧士达不知道是什么野兽，只晓得非常的庞大，头毛茸茸，用四脚行走的东西。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萧士达，因为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转头对着沙漠大吼一声，回声从坟墓那边传来，萧士达脚下的沙地也似乎在震动。经他这一吼，另外那些动物的叫声就突然静止了，只隐约地听到奔逃的脚步声。然后那大野兽转过头来看着萧士达，萧士达在想，是狮子，我就知道是狮子，我完蛋了，不知道让它吃掉是不是很痛，但愿它一口就把我咬死，人死了以后总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吧。哦，他走过来了。于是他闭上两眼，咬紧牙关，但他只感觉到有什么温暖的东西躺卧在脚边，并非什么尖牙利爪。 他再把眼睛睁开一看，不禁惊奇地说：嗨，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大嘛，只有一半大，不，甚至还不到四分之一那么大。我敢说它只是一只猫，我刚才一定是在做梦，把它梦成像马那么大了。不管它刚才是不是真的梦，总而言之，现在躺在它脚边，用那又大又绿的眼睛眨也不眨，沉着地凝视它的是一只猫，当然是那只它平生仅见的大猫。肖世达气喘喘地说：哦，我很高兴再见到你，刚才我一直在做一些可怕的噩梦。说完他立刻又躺下来，把背靠着猫背，和黄昏时候的情形一样，从猫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使他觉得全身温暖。肖世达一半像对猫，一半又像对自己说：从今以后我再不做对猫不好的事了。你知道以前我曾经做过一次，我用石头扔一只饿得半死、迷了路的赖皮老猫。哎，快停止！因为这时猫转过来抓了它一下。肖世达又接着说：不要再抓了，你好像听不懂我的话似的。说完之后，他就打起盹来。他第二天清晨醒来，发觉猫已经走了，太阳早已出来，把沙地晒得热烘烘的。肖世达坐起来揉揉眼睛，觉得口很渴，沙漠反射出耀眼的白色，虽然隐隐有嘈杂声从他身后的城市传过来，但他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寂静。为了避免太阳直射他的眼睛，他把头偏向左，对着西北方，沙漠那边的大山便映入眼帘，看得那么清楚，好像只有一箭之遥。他特别注意到那湛蓝色的高峰，山顶平分为两半，想必就是派尔山了。从大乌鸦所说的话判断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。他心里在想，我得先认准他，等他们一来就可以出发，省得浪费时间。于是他用脚在地上犁出一条直直的深沟，正正地对准派尔山。显然肖世达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弄点吃喝的东西。他回头穿过墓地，现在看来这些坟墓平常得很，他奇怪昨天晚上他怎么会那样害怕这些东西。往下走进河边的住宅区，那里虽然也有行人来往，但为数不多，因为城门已经打开几个小时，拥挤的群众早已进去了。因此他毫无困难地做了一点图集，像布留所说的，这包括爬过花园墙头，摘取三个橘子、一个蜜瓜、一两个无花果和一个石榴。然后他到河边，离桥稍远的地方喝了几口水，水很清凉，他索性脱掉傲热而肮脏的衣服，跳进河里。肖世达从小就住在海边，差不多在学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游泳。泡了一阵出来，躺在青草地上隔河远望泰西邦，那么壮丽，那么堂皇，可是也使他想起了在其中经历过的险境。他猛然想到阿拉维斯他们可能就在他洗澡的时候到了皇陵，也很可能不等他就走了。因此他急忙穿上衣服，拼命往皇陵跑。等他到了皇陵，又是一身臭汗，又热又渴，跟先前一样，刚才的澡也白洗了。像平常一样，当你独自等待什么人或什么事，那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那么久。当然他有很多事可以想一想，但是独自一个人坐着，思想就觉得慢多了。关于那些纳利亚人物，尤其是关于柯林，他也想了很多。他在想，当他们发现那躺在沙发上的孩子听了他们全部的秘密计划，最后才知道那不是真的柯林王子，不晓得他们该怎么办。那些高尚的人物可能把他当成奸细，一想到这点就觉得很不舒服。太阳慢慢爬上中天，又慢慢开始偏西而下，依然不见他们来，也没有发生别的事，他就越来越焦急了。当然他这时也想到，他们彼此约定在皇陵等的时候，并没有说要等多久，可是他也不能在那里等一辈子啊。 不久天就要黑了，他又要像昨夜一样熬一夜了。但是他不要，他脑子里闪过了多少个计划，都觉得不好。最后决定了一个计划，却是最坏的。他决定到天全黑以后，回到河岸，尽可能多偷一些蜜瓜，再依他早上在沙上画下的方向，独自往派尔山前进。这主意实在太差劲了。如果他像你一样读了许多关于沙漠中旅行的书，那就做梦也不敢这么想了。可惜他从来没有摸过书本。还没到日落，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了。肖士达坐在一个坟堆的阴影下面，抬头一看，远远有两匹马对着他走来。他认出就是布留和黑文，一颗心高兴地直往上跳，可是接着又往下沉，一直沉到脚尖，因为并没有看到阿拉维斯。那两匹马却被一个壮汉和一个穿得相当漂亮，好像达官贵人家里高等奴隶的武装男人牵着。布留和黑文也不像驮东西的马匹了，照了鞍子，系了辔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个陷阱吗？肖士达心想，阿拉维斯已被人逮住了，也许他们拷问了他，他把全部实情都说了，他们来引诱我现身，跑出去和布留谈话，便把我也捉住。可是如果不出去，就失去了这唯一一个和他们会面的机会了。要是我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就好了。他立刻偷偷躲到坟墓后边，眼睛仍然看着外围，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阿拉维斯看见肖士达被那群纳里亚人匆匆带走之后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和那两匹马在一起。那两匹马也非常聪明，一句话也不讲，他自己也很冷静，抓住布留的缰绳，带着两匹马静静站着。虽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，他却表现得非常沉着，毫不慌乱。那些纳里亚的爵爷刚走过去，他立刻想继续前进，但还没有举步，另外一个开道人又在放声大叫了。他想，这些人好讨厌，让路让路让路给拉沙纳林女贵族。声音才落，立刻在开道人后面来了四个武装奴隶，然后又是四个轿夫，抬着一顶丝帘飘飘的轿子，轿子上的银铃声叮当银耳，并从轿子里散发出香水和花香味，弥漫了整条大街。轿子后面跟着几个衣着艳丽的女奴，还有几个马夫、听差、侍童之类的人物。好，这使得阿拉维斯做出了第一件错事。他和拉沙纳林很熟，因为他们常在一起，又常常在宴会里碰面，所以他们熟得像多年的老同学。后来拉沙纳林嫁给了一位大人物，所以阿拉维斯禁不住抬起头来看看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也真是命中注定，恰巧他俩的目光就碰在一起。拉沙纳林立刻从轿子里坐起来，用最大的声音喊道，阿拉维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爸爸。阿拉维斯一听不得了，他毫不犹豫，立刻放开两匹马，走上前，抓着轿子的杆子，撑上轿子，靠近拉沙纳林，急躁地在他耳边悄声说道，快别叫我，听到没有？不要叫我，你得帮忙我藏起来，告诉你的下人。拉沙纳林说，可是我的好朋友。他仍然用他的大喉咙说话，他毫不在意别人会对他瞪眼睛，而事实上他反而喜欢这样炫耀自己。但阿拉维斯马上打断他的话，轻声说道，快照我说的做，不然我一辈子也不理你了。拉沙，请你快点，这件事对我关系太大了，告诉你的下人把那两匹马带着跟来，把帘子全放下，带我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去，快一点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路易斯所写的《马与小孩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意
是达独自在墓园等他的同伴，一直迟迟未见他们的身影啊。而阿拉维斯碰到了他的好朋友，被带进泰西邦城中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要错过了，继续看这一本《马与小孩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